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是师尊牵着弟子手，大雾狂风平安走下。
心系众生，抓紧救度，快讲。师尊在《红岩二快讲》一文中讲，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从此走遍大江南北，碰到各社会阶层的人，我都想办法把真相讲清。过路的行人，捡破烂收废品摆地摊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律师、大老板、政府官员，很多众生因明白了真相，得到了这苦苦等待的机缘而谢声不绝，也有激动的流泪。有位明真相的老人至今让我难忘，也是感到众生苦苦在等待被救度，在苦苦等待着大法徒告诉他们大法的福音。有一次我到乡下送大法真相资料，有位老人在路边田地里挖野菜，当我骑摩托车超过去时，突然想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师父的心里装着的是所有的人，于是我立即倒车回来，主动上前打招呼，大叔，挖野菜啊。那位老人说，你找我有事啊？我说，大叔，我想给您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个好人，危难来时命能保啊。电视上宣传的都是诬陷法轮功的，都是害人的，您可千万别信呐。我把大法护身符递了过去，就看老人双手把大法护身符捧了过去，激动的双手发抖，他仰面朝天流着泪说，你姐啊，我可好嘞，我这一生的苦啊，就等着这个护身符嘞。今天我在这里挖野菜啊，就是在这里等着大法的护身符嘞。这时我也被老人感动得泪流满面，幸亏我倒回来了，没让这位老人错过机缘。坐出租车时，我从不错过对司机讲真相的机会。一次我和一高中学生同坐一辆出租车，在车上我对孩子讲了真相，孩子明白了真相直点头。送司机一个大法护身符时，那司机很蔑视地说，是法轮功的吧？我说是啊。看着这个人很邪的样子，我在心里求师父帮忙，一定要救下这位司机。我立即发正念，解体阻挡这位司机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这位司机反问了我一些问题，并告诉我他是县610的。我对他说，不管你是什么灵的，你今天能遇到我和你讲大法真相，这就是你的福分。我和他讲起了大法真相，包括大法在世界的红传情况、四二五真相、天门自焚真相、善恶有报及心存大法不好的人将面临的处境等等。听着真相，他喃喃地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看得出这位司机内心受到很大震动，他悔恨地说，我原来在610工作，做了很多对不起法轮功的事，也打过好多大法弟子，那都是共产党教干的，通过你这一讲，回想起来真后怕。 我现在不干六一零了，看来也不是偶然的，看来是让我停止行恶，免于被淘汰啊。下车时我问他，这大法护身符你还要不要？他忙说，要要要，谢谢你了。我告诉他，应该谢的是大法师父。有位局级老干部，我向他讲大法真相时，他说，大法我看过，酒瓶我看过，真相也看过。我问他是否三退了，他说不退，他觉着法轮功学员说的有道理，只是心里不想退。我想他受西党文化影响太深了，当时就没劝他退。回家后每次发正念，我都请师父加持，彻底清除操控老干部的共产邪灵。几天后我带上师父的经文悟，向世间转轮及真相光盘预言人生。他看完后说，我从心里想退了，再保留着太危险了。他三退不长时间，多年的顽症牛皮癣就好了。后来对党政干部受邪党文化影响较深的人，我有针对性的选师父的经文悟，向世间转轮、无题、陶、再论政治、谢谢众生的问候等给他们看，收到的效果往往很好。2002年我去泰安出差，遇到河南鲁山县一位上大姐，我们同住一个房间。饭后我瞅准机会递给上大姐一张大法护身符，她接过去一看说，这不是法轮功的吗？我可不要，你看电视上讲的多吓人呢。他立刻还给了我，并告诉我他学佛教三年了。我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一定要救这位佛教徒。我从天文自焚真相讲起，谈到大法在世界的红传情况，在讲述真相中我持续地发着正念，彻底清除阻碍这位佛教徒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在交谈的过程中，我问起他修佛教三年了身体怎样，他说没多大的变化。我就和他讲起在大法中我身心受益的事实。后来我把师父讲的关于佛教及释迦牟尼的法背给这位佛教徒听，他听得入了迷。他说，大法讲得太好了，我也要修炼法轮功，你练练动作给我看看。我认真地把五套功法演示了一遍，我把带有师父讲法及练功音乐的 MP3 送给上大姐，并告诉他，师父讲了，其实现在想要找个真正的正法师父去教你，比登天还难，根本就没有人管了。末法时期很高层次都在末劫之中，更管不了常人了。上大姐表示回家一定好好修，还表示带上和他一起跑业务的修道的两位大哥一块儿修炼法轮大法。临走时我嘱咐上大姐，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红传呢，人感到了这一世本身就是他的造化，我要渡的人，那我肯定要给所有人一个机会。来到大法红传的同一世，遇到这个大法也不容易，给人们一个机会。但是修不修可是人自己的问题，大法有很多地区还没有红传到，还叫其挺着他的生命将来听到法，那时看他们的心怎么动。所以叫人知道法是主要的，很主要的。我牢记着师父的这段讲法，不管在大法红传时期还是在大法遭受迫害时期，我都一如既往地向世人讲清大法的真相，让世人知道大法，别错过他们轮回转世中的苦苦等待。在十余年血雨腥风的迫害中，在讲真相的这条路上，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中，我一直走得比较顺利， 真正体验到师父讲的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讲真相中遇到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师尊的万古宇宙大法会震撼每位世人的，能和伟大师尊同在的世人是非常荣耀的，无比了不起的。没有选择未来的生命，那是他们终身的遗憾。只是希望同修都能投入到讲清真相的洪流中，别给众生错过这千古难逢的机缘，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张贴散发真相资料。在随师尊正法修炼的十几年里，在师尊的保护下，我把大法的真相标语贴到我所到过的名胜古迹、高山大川、轮船、飞机、火车、汽车，这都是我张贴散发真相的理想场所。在这十几年里，师尊慈悲呵护着我，做的过程有惊无险。一2005年，师尊的《向世间转轮》发表后，我深感弟子责任更大了，在讲清真相的同时，还得抓紧做三退。我来到1000多里的亲戚家，先让他们看了酒瓶，他们什么都明白了。当时全家都声明三退，大人孩子共退14个人。在回来的火车上，我贴了2张真相标语。贴头一张时，我心态很正。贴第二张时，心想要是贴上被列车员发现了，翻包怎么办呢？包里还有真相资料和师父讲法。心里这样想着，手不自觉的已经把不干胶揭下来了，随即又慌忙贴上了。刚回到卧铺边坐下，就看见女列车员拿着揭下来的不干胶朝我这边走来。我心里一惊，立刻请师尊加持我，彻底解体邪恶因素，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加持女列车员的正念，相信大法好。我发着正念，那女列车员在我面前来回走了3趟，然后向我身边的2个男士走去，高声说，这是你们两个干的吧？那2个男子被问愣了，忙问，什么？他说，你们看法轮大法好。那2个男子没好气儿地说，去去，爱找谁找谁去，别来找我们。那女列车员讨了个没趣，在我面前又走了2个来回，回去了。二，奥运会的前一天，我坐飞机回家，快到飞机安检口时，女儿说，妈，你包里装那么多大法真相和真相钱，过安检人家有翻包的。我当时没有在意这句话，也没有及时解体这句话背后的邪恶因素，又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当我急急忙忙来到安检口时，丈夫已经顺利安检进去了。当我随身携带的东西通过安检器时，被安检警察一把把包夺过去，你这包得重新检查。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得愣住了，太突然了。我立刻想到，我是来救度世人的，谁也不配迫害我。师尊讲了，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请师尊加持弟子，宇宙多大，我多大，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力感自己顶天立地，一切都静止了。正念一发，就看拿我包的安检警察手就发抖，他惊慌地问我，你包里有水果刀吗？我说没有。他立刻把包扔给我说，你赶快拿走，赶快拿走。这时在那边等待的丈夫吓得在那边直喊，你不是赶快走吗？第二道安检门也没有给我安检，就让我走了。三，一次要将长条不干胶标语贴到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做起来难度大，又正好是夏天，天很热。 我带上资料，骑摩托来到老家门口，正好公爹在家门口种菜。我一下想起以前和他的争执，心里气得打哆嗦，载之摩托车时摔了个大跟头。明白自己是个练功人，不应该这样想，但还是有些气愤。吃完中午饭，骑车沿马路边的电线杆贴了下去，一气儿贴了15华里。在一个大上坡的线杆上，刚贴完天面中拱，手还没收回来，一个小伙子骑车在我面前急刹车停下了。我想和他讲真相，可他没等我说话，看了一眼标语，就朝两辆警车奔去。我一看，怕心一下就出来了，骑上车就跑，边跑边发正念，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发正念还能起什么作用呢？回到了一位同修家，同修说，没贴完的放我这儿，我去贴了吧。这天遇到的情况，我从思想上和心性上找原因。我今天出来不是用的正念去贴神圣的大法真相标语，而是带着常人的争斗、怨恨、肮脏的思想观念，能不遇到干扰吗？邪恶的旧势力、烂鬼在另外的空间看得可很清楚呢。遇到干扰不是用正念铲除，生出的第一念是怕心。那小伙子能不去向邪恶报信吗？想清楚后，我就请师尊加持，彻底铲除气恨心和怕心。然后我对同修说，把标语给我吧。在返回的路上，我见人讲真相，无人时贴真相标语，下午5点全部做完了。四，有位同修从外地带回来53条布帘大法真相标语，挂的难度比较大。当时正是11期间，准备就绪后，一天晚上，我骑上摩托车，来到城区的一条大马路上。当我抱出一捆时，一下都散在地上，急得我出了一身汗。当我手忙脚乱，刚挂上一幅时，迎面来了位马路清洁工。我慌忙抱起布帘，骑上车就想走，可左右都是桃园。这时心里请师尊加持，彻底铲除这把心，这不是我，这是后天的观念，未思的肮脏心。我发着正念到了城区的另一面，当我刚将布帘挂在一棵树上时，手还没收回来，一辆轿车吱停在我面前。我心想，这下完了，被邪恶盯上了。这时我猛然想起了师尊关于正念的讲法，我背着师尊的讲法，心里有了正念，今晚就是邪恶烂鬼站在我面前也挡不住我，也要把他挂完。这个邪恶的怕，你想往死里挡我，你想往地狱里拖我，办不到。我坚决不承认怕字是我，你跑慢了，师父和大法就解体你，因为你干扰了我做大法真相，你干扰了我救度世人，挂。那辆停下的车也不知什么时候开走了。我从北面一直挂到最南面，一晚上我挂出去34条。当我坚定地走出这一步时，伟大的师尊帮我把这些怕的因素都解体了。信师信法，正念闯病痛干扰。在17年的修炼中，遇到很多难以形容的各种磨难，经历了很多病业大关，但无论怎样，我靠着信师信法，正念破除旧势力对我身体的迫害，坚定地走了过来。99年8月份，旧势力加重对我身体的迫害，只觉着头的右半边疼痛的厉害，就像头里边有个长满铁刺的大玉米棒子撑着顶着我的头，感到眼球随时都被撑破了的滋味，两眼疼得直流泪，每晚枕头湿透一半，还伴随着发烧，眼不能见光，碰到光马上用手把眼捂起来，没办法，只好戴了副墨镜。那难受的滋味真是没法形容。适逢邪恶疯狂迫害时，我承受着社会的压力、单位的压力、家庭的压力，那时周围的环境很不好， 真是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因那时法理不明，只认为是宵夜，被动地承受着。我天天背着，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病痛持续了整整三个多月，在师尊的加持下，我终于闯过了这一病痛干扰。在2002年，一次我外出回家，刚下车，突然感到头晕眼花，五脏六腑都往外翻，浑身抽筋，上吐下泻。下了车，我赶紧向厕所跑去。女儿不放心，紧跟着进了厕所。要不是女儿拽着我，真一头栽进粪便池里了。女儿用尽全力把我拖到厕所门口，丈夫把我背回家放到床上。我浑身抽筋缩成一团，满身的热血往心口里涌，舌头也不听使唤了，发音也不清楚了，整个身体僵硬，头疼得要炸开，心像被烈火焚烧着，自己有点迷糊了，真有点受不了了，脑子想打个针就好了。要打针的念头一出，麻烦就来了。女儿哭着来到床前，丈夫表情严肃地来到床前说，看来不轻啊，赶紧打120吧，真出了事儿，我没法向孩子舅交代，赶紧到医院去。边说边拉着我起来，我浑身僵硬地坐不起来，在床上打转转。都怨自己动了打针这一念，被钻了空子，造成女儿和丈夫对我的干扰。我头脑有点清醒了，脑子里想起了师尊的讲法，朝闻道，夕可死，生无所求，死不息留。再想那些受迫害的同修，宁可放弃生命，也坚持对大法的正信，我这算什么呀？一切由师父安排。我镇静地对丈夫女儿讲，今天我要是死了呢，你们千万别怨师父和大法，怨我自己修得不精进。我今天死不了呢，是师父还要我这个弟子，生死我不到医院去，我的一切由师父安排。我倒在床上，两眼一合，脑子空空的，什么也不想。十分钟后，一切都好了。丈夫不相信，说你好了，能吃饭吗？我回答他说，我吃啊。我下床喝了两大碗稀饭。丈夫看着我吃饭，由衷地说，你师父真好啊。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又闯过了一个生死大关。2007年下半年，我右臂疼痛的像用钢筋串着那样疼，心、胸、背部的细胞天天像焚烧着一般，右臂疼的皮肤不让碰，也练不了功了，晚上睡觉衣服脱下来就穿不上，索性天天晚上穿着衣服睡觉，一躺下右半身就不能动了，右臂稍微一抬就疼得浑身冒汗，疼得马上就得蹲下，也梳不了头了，因天天丈夫得给我梳头，我就剪了短发。右臂疼痛的初期，我心里很稳，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身体无论怎么痛苦，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仍坚持着做，家务活也从不耽误。当病痛持续到四个月时，2008年新年到了，大法的事需要做得更多，家务活更多了。当我越想把每件事都做好的时候，矛盾接踵而来。丈夫看我不顺眼，天天躺在床上和我怄气。儿子下班回家也火冒三丈。面对矛盾，我没能及时向内找，而是心里受不了了。一生的苦水，满肚子的委屈一起往上翻，心里别提多苦了。我哭着和儿子高声争吵，这辈子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干了，还天天受累做饭给你们吃，你们不但不欠情，还天天找事儿，你们知道我这生不如死的滋味吗？你爸不为事就躺在床上和我论堆儿，你一进门就发火找事儿，就是我苦。儿子说，全家人就你幸福。我说凭什么？ 儿子回答说，凭你得了真善忍呗。听到儿子的话，我猛了一震，我怎么半点也没把自己当个练功人，这不是师尊借儿子的口在点醒我吗？正如师尊讲的，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有许多人夸夸往下掉。我这段时间心性一直没有得到提高，完全混同于常人，难怪病痛干扰拖了这么长时间不好。我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找出一大堆可怕的人心，干事心、埋怨心、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等，一找吓一跳，自己比常人还常人，还想让师父给消业。我赶紧发正念清理这些人心，这些人心不是真正的自己。师父讲修内而安外，心性提高了，家庭环境也变好了，从此丈夫把家务全部承担下来。然而病痛还在持续着，我就发正念彻底解体迫害我身体的一切旧势力黑手烂鬼，通通全部否定，还是不起作用，身体照样疼痛难受。早上我给师父上香时，我双手合十，双眼含泪，师尊啊，弟子承受能力差，病业关也八个多月了，儿子马上要结婚了，我还得打住手，请师尊再给弟子帮帮忙吧。上完香后，想到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的法，我们有的学员在过不去关的时候，他流着眼泪对着我的像可怜地望着，他心里在求老师再帮他消消难，帮他解脱解脱。可是你们知道我什么想法吗？我要把这一难给你撤掉，你就没有提高的机会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心理不稳本身就没达到标准，拉长时间也不会发生变化，为面子坚持更是执着加执着。这时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或是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修炼中正念不强就关过不好，会持久，而且达不到正念强也会使信心受挫折。因此不是有的人失去信心甚至邪悟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就想叫师父把法再讲透，对法理没有坚定信念的学员，这并不能代替你修炼。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对正念强的明法理后会更加坚信的大法弟子，什么关都能挺过来。我反问自己，我达到无怨无执了吗？没有。因长时间的病痛折磨，虽然没有去医院的念头，但有求摆脱病痛折磨的心，这就是长期过不去病痛干扰的根源，没有达到法的标准。当我真正做到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时，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从长达十个月的病痛折磨中走了过来。叫醒同修，助师世间行。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你们的修炼是在救度着对你们寄托无限希望的与你们对应的天体无数众生，你们的修炼是在救度着每一个庞大的天体大群中的众生。修得不好就会淘汰很多生命，那么等你圆满的时候，等你归位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初对你寄予无限希望的那些生命被淘汰的非常的多，那么在这个宇宙大情中，你代表的天体很可能就是残缺不全的， 无数的众生被淘汰掉了。学了师父的这些讲法，我深深的体悟到，在修好自己的同时，要抓紧讲真相救众生，同时要及时叫醒掉队的同修，重新走回修炼中来，兑现助师世间行的誓约，这都是我们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一次到乡镇送大法书和真相资料，听乡镇乙同修说，因甲同修病夜关没有过去，医院做了切肠手术，出院后他感到关没过去，过于悔恨又形成了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干扰的法也学不进去，正念也发不了了，晚上也睡不着觉，整天游走不安。我便和乙同修一块儿去找甲同修，可能是慈悲师尊的安排，恰好在路上碰到甲同修，甲同修正要找巫婆看病，我们一同到了甲同修家。他哭着说，师父肯定不要我这不争气的弟子了。我也流着泪说，同修啊，你不能这样看师尊啊，师父用最大的慈悲对待一切众生。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没做好不要紧的，那就下次把它做好，找找原因在哪里。你们在修炼中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什么事没做好，完了事之后在那儿光顾后悔，不知道重新再做。你后悔多了又是在执着，做错了看哪里错了，知道了下次做好它，重新做，
跌个跟头，
老在那儿趴着不起来不行。师父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得坚强起来，重新做好，多学法，多发正念，清除干扰。贾同修说，从今再也不找人看病了，好好学法。我再次到该乡镇送资料时，顺便打出租车到了贾同修家。贾同修说他自己还是排除不了干扰，妻子虽然修炼，但忙于打工挣钱，也没帮他学法提高。发现问题后，我就和贾同修的妻子交流起来，贾同修的妻子同意和丈夫一起学法。我再次去送资料时，乙同修没在家，正房门锁着，但大门没锁。我把资料放下，站在路边等乙同修，一下又碰到了贾同修。我问贾同修最近挺好吧，他说两口子正打离婚嘞。我问你妻子呢，他说在司法所里。我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叫你妻子去。我跑到司法所把他妻子叫回来，我们一同交流起来。我说听到你们要离婚我很痛心，咱们都是师尊的老弟子了，不把心用在做三件事上，怎么用在了破坏大法形象上？别说对不住师尊了，就连自己也对不住啊。这时他们俩都哭了。我流着泪对他们说，师父为度我们遭了无数的罪，吃了无数的苦，为我们操尽了心，就盼着我们尽快提高心性啊。经过短暂的交流，他们表示再也不离婚了，并要回家组织集体学法组。回家后他们真正组织起了集体学法，并在法中逐渐走向成熟。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大法强大威力下，贾同修从跌倒中真正爬了起来。后来他因严重的漏肠疼得擦在地上滚了一天，靠着他对大法和师父的坚信，他闯了过来，这也坚定了他信师信法的信心，也使他更加勇猛精进。一次丙同修到我家，自迫害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我问起他修炼的情况，没想到他哭了，哭得很伤心。他说从720后他就放弃了修炼。我为他放弃大法很惋惜，我也流泪了。我对他说，你当时天目都开了，看到过师尊和另外空间，你怎么还不坚信师尊和大法呢？师尊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抓紧去掉怕心，重新修炼吧，坚定跟师父走没有错。 同修谈起自从放弃修炼后，丈夫得了严重的肾病，女儿情绪不好，家中也安了供其他东西的桌子。通过交流，同修认识到不足，撤掉桌子并清理干扰修炼的邪恶烂鬼。第一次清理时，他看到满屋子的红头绿面的烂鬼在狂欢乱舞，但没有清除掉。第二天我们又进行交流，并学了师父的经文正念，晚上并同修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正念一出，他看到一道金光射出，满屋子金光四射，烂鬼全灭。他看到师父金光闪闪地坐在莲花盘上，打出的一串串法轮落在他女儿身上。此后并同修通过学法提高很快，投入到三件事中，坐三退传九评，家中的环境也好了，女儿也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在这些年中，凡我听到的接触到的同修，只要需要帮助的，我都义不容辞地和同修切磋学法，让他们在法中逐渐走向成熟，走出来救助众生，完成好自己的誓愿。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与同修共同提高的过程中，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希望同修都能互相叫醒身边掉队的同修，来圆融师父所要的。学法点和资料点。2008年下半年，我们买了一套小旧房，我觉着条件允许了，便约六七个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刚开始时，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操纵家人阻挡，我心里对师父说，大法弟子做的都是神的事，人阻挡不住。我发正念清除干扰我们集体学法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很快环境好了，我们走入正常的学法环境。又过了不长时间，县610找局领导说我们单位里有练功点，领导把我丈夫找去谈话，我们的集体学法暂停。一周后，我们几个同修在一起切磋，大家认识到集体学法是师父安排的路，不能因邪恶因素的干扰而中断。我们向内修的同时，加大发正念的力度，同修们又走到一起集体学法。在学法交流中，同修们都提高得很快。2009年，我家成立了一个小资料点，一台电脑，两台打印机。在师尊的加持下，负责技术的同修很快教会了我打印技术。我做护身符、真相单张、小册子、周刊等，做的过程中很少出废液，干扰也很少，做得比较顺利。不配合邪恶，破除旧势力的安排。2009年春天，当地70多位同修被绑架，部分资料点受到干扰。在我家的打印机、电脑转移后的第二天，县公安局三名警察突然闯进我家，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真相币及参加第六届法会交流稿被警察搜出。看到被搜出的大法书和真相资料，后悔没有保护好大法书和真相资料。在与警察争夺大法书和真相资料时，无意中抓破了警察的手。那警察说，你好大的胆子，敢抓破执法人员的手。我对他说，抓破你的手是我不对，但我是无意的，你私闯民宅闯我的东西，你犯法。那破了手的警察说，今天非带走你不可。其中一名掏出手机给他的上司打电话，再派三个人来，带两副大铐子来。 这时，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讲法在我耳边回荡。旧的势力能干了他们要干的，弟子们呐、啊，那还不是大家默认了他们所要干的吗？叫你去你就去，叫你写你就写，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抓你判你，你就无可奈何的默认。当然是心里有执着放不下造成的，可是越放不下被迫害的越厉害，因为操控破坏大法学员的邪恶生命看得见你的执着和执着什么。那些放下生死的弟子什么都不怕，邪恶也害怕，可是那是因为他们修得好才放下的。我静心请师尊加持弟子，坚决不配合邪恶，坚决不跟邪恶走，一定要夺回大法书和真相资料。我准备上前夺回大法书及真相资料时，突然我感到一阵清凉的小风吹向我，我晕了过去，身体一下挺得笔直，但脑子是清醒的，别人说的话我都能听见。只听丈夫大喊一声，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帮我圈过来，再不快点要出人命了。三名警察赶紧把我圈了过来。一个头目说，按理说得把你先铐起来。这时师尊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讲法在我耳边回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就对那些警察说，我绝对不会跟你们走的，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因再次夺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昏厥过去，五六个警察帮我丈夫把我圈了过来。他们一看再待下去也没什么结果，掠夺走大法资料、台式电脑等走了。在十几年的修炼中，我的家庭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丈夫由反对到支持，现在丈夫已坚定地走在大法修炼中，孩子们支持大法，也支持我做正式大法的事，丈夫为支持我做救度众生的事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我现在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度众生中。同修们羡慕地说，我成了专做正式大法工作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给的，感谢师尊的给予，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再次拜谢师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